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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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在上课之前，我还是提一些看法哈。因为第一次在这边，那有些法师是比较熟悉的啊，我大概知道他们学到什么程度。那有其他法师、其他居士，我比较还不熟啊，很遗憾我还没有什么神通啊，没什么功德，还能知道大家所需要的。但先了解一下，先让大家知道，我们现在主要是在这种结下安居里面啊，跟诸位啊道人啊，大家相互共勉。那这中间有一些道理，可能有的人已经过去熏修过，那有的人未必熏修过，所以有时候听起来会比较艰难一点，那有的人会觉得比较难接受。但文法当中啊，最重要是一份欢喜心啊，文法的好样。过去在有一个莲社，有一个老居士，后来也是遇知时至而往生。他是一个山地人，原住民，他大概五十几岁才下山，一直在山上。后来他亲近莲社，那亲近莲社，他国语不懂，台语不懂，客家话不懂，什么都不懂。但经过二十几年以后，他七十几岁，我那个满头白发，但那种精神你会感觉哦，你很。就是他虽然是一个居士相啊，可是你可以看出他内心那个庄严的感觉啊。他到最后他就这样傻傻的，人家上什么课他就这样去待。亲了二十几年以后，国语会、泰语会、客家话会，他也没就这样待在那里，就这样傻傻的这样听，听到都会。那时候我读大学啊，我有一次到那边去，我第一次接触佛法，我不晓得，我就把那个书啊，我想要挑一些书啊，我想挑一挑，就把它夹在腋下，因为要多拿一些。那个居士说，不能这样，要这样，要提好。到现在我印象都还深刻，我觉得很不好意思，起码对圣贤书的恭敬都不懂。不过那时候我还没入佛门，那即使没入佛门应该懂这些规矩啊，可是我们平常生活没有告诉我们对经典又这么恭敬啊。那这个印象到了现在我都很印象很深刻，他从都听不懂到他都懂，到最后乃是遇知识字走了，那个印象，所以这个印象给我很深刻很深刻的。所以我们有时候文法不完全听懂，甚至也不可能完全听懂，因为我自己都还没完全懂，你们怎么可能完全听懂？但也有可能完全懂，因为你们是视线来的。我昨天有讲过哈，我现在在度谁，我其实我最有把握的是我度我自己。因为我不知道你们在座是不是视线而来的啊。昨天我就跟那个居士讲，也许你们都是他方世界来的菩萨，为了成就这个大行众生啊，所以假装听不懂来这里。那一听完了以后，我觉得我教了很多人，其实没有，都是你们来成就我。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就尽力的来跟大家啊，在佛法上的一个研讨。那在说法过程当中，我成就我自己， 那我不知道能不能成就多少人，我不知道，但我就尽一份心，啊，尽一份这样心，希望还有原则，能在这样的一个法会当中，这是一个法会。我们经常在乎的是那个一定要有音声的法会，有一定要唱诵啊，不是，这就是法会，以法为会。那所以说，不管你听不懂，你在这个场合里面，我就经常举我当初第一次我出家以来，我还没出家前，我很少闻法。我真正的闻法就两次啊，可是我大部分都在睡觉，我在听一半睡一半，然后才醒来的，因为我听不懂。我听那个李炳南居士讲华严，讲华严经，一开始听他已经讲了十几年了，那我没什么基础，我什么经我也不懂，我那一下就听华严经，我也不知道他在讲什么。那时候在讲十回向，我也不知道讲什么，所以每次讲课的时候，哎呦，他那个外省腔又很重，所以我每次他上课我就在打瞌睡，我一定是睡饱了以后才开始听下半段，所以我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但我喜欢那种气氛，我喜欢那种气氛。这种气氛有没有功德？有，皈依法，就在我参与这个法会当中，成就了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还有什么随喜赞叹也有，勤转法轮也有，是不是？其实还隐藏了众多功德。所以这里面在闻法当中，他成就的绝不是光只是听法这一项，开启智慧这一点，他其实还成就了众多的功德。所以在本身心地观经里面讲啊，因为我现在在金刚经金刚寺有在上课，那这时候另外一个比丘尼道场，他们有几位啊，七八位会过来，啊，他们之前开车，后来用走的，我说你们很聪明，用走的，为什么？当然除了健康之余啊，因为在本身心地观经有讲，为了求菩提，你从你所住之处走过来，凡所踏过的沙，皆成就转轮王位。好，当然我不是说待一会你们就以后下次用开走路来了，那走来大家就下课了哈。不过我的意思就是说，因为在闻法当中有很多的，我们有时候在听法，每个人所成就的因缘不大一样，好，成就不大一样。但其实一个法里面所成就的广大因缘，非我们凡夫所能理解的。就点点滴滴里面，它所产生的功德是法法相因，法法相依，一个法结一个法，一个法结一个法。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成就一个东西啊，绝对不是我们一般凡夫所能理解。以菩萨，不要讲菩萨，我们这种很愚痴的，我们都已经慢慢知道，任何一件事情所成就下来，所要开展的功德，一般人可能不大清楚。有时候，比如说我们现在办一个活动，我们办一个活动，大家会以为这个活动才是我们的主目标。我告诉你，不一定，不一定。我今天办这个活动，其实可能所要成就的是另外一个目的。为什么目的？让你有参与佛法的机会。好，甚至我讲说，我今天如果装得很可怜，我就举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很有意思啊，这个例子，你们可以看到意义是多广的。有一个居士去参加共修，他骑摩托车，这真的，他骑摩托车，所以他要共修完了以后，他出来，结果下大雨，他的摩托车不能动了。他能不能动的时候，他就没办法，就跑到那个道场附近有一个摩托车行，他就跟那个摩托车司机行那个老板讲说，我这个摩托车已经停了哈，你们帮我修，可是我没有钱了，我明天拿来给你。他说那我一种代志，那你也不来不来，我来在就有道理吧。对，实际上不过那个老板是很酷啊，不会代志啦，免谈啦。这个机是向来是很柔软的人，不好意思老板，对不起对不起，他就摩托车用牵的了，因为不能动嘛。这老板好了好了好了，那狗不理沙枪，不得意啊，看他说就说好了好了， 反正大概认赔了啦。看他那么可怜小女子啊，在下雨那么大，牵着摩托车不知道牵到哪，说好了好了，然后他就跟他弄了。啊，其实也没什么坏了，就是一个没电了，那充一下或是用什么就启动了。我那个技师就跟他谢谢，我明天一定要还你。他说啊，青菜啦，反正也大概想说你不会再回来了啦。结果那隔天那个技师啊，就带了一篮苹果，一个红包。啊、哦，因为那个修理没多少钱，他就拿个大概800块，亲自送到那个机车行。那机车行的老板的爸爸，一副爱理不理，头家无滴啊，啊无滴啊，啊伊讲啊，哎就叫因两个孙啊，就是那个老板的两个孩子下来，那个小孩子也爱理不理啊。就说哎，你爸爸昨天帮我哈，这个钱要给他。那你开玩笑，我爸爸怎么会帮人？他说我爸爸从来不会帮人的，你不要开玩笑了。两个国中高中的孩子啊，他不相信他爸爸是好人。他们也真的，你爸爸昨天帮我，他说不可能不可能，我爸爸不可能帮人的。不过他就跟他讲、啊、那讲得很诚恳，钱也给他，然后他就真的还是假的，开始怀疑他爸爸会是好人。完了以后，这个居士就钱给了东祥、啊、跟他赞叹他爸爸怎么样、啊、然后一回去，回去没多久晚上，那个老板回来打电话给那个居士，他说哈，这不好意思，很惭愧，我从来也不会想帮人的，但今天因为你，我以后要帮人。大概他回家，他孩子跟他讲，爸爸你这样会帮人呢，大概是由他孩子跟他肯定，那鼓励他那一份善心，那他就讲说很惭愧很惭愧，不过因为你的关系，从此我要帮人。好，请问有时候我们要成就一个人，我们重点是启发他的心，不是那个摩托车，也不是那个苹果。因为这个居士以这样的一个简单，你看用几百块，用一篮苹果把一个人的道心给带起来，你知道他为这个人种下多少福报。所以菩萨在度人，不一定表现我给你东西，可以表现你给我东西。你给我东西，我因为我给你，你拿的有限，你给我你拿更多，你有没有听懂我的话？我给你，你用的有限，但由你发心给我，因为你这样的心会感应，你的福报很大。所以我说这个居士很难得，所以佛法在表现要启发人的善心，不一定像我们这样的单纯，即便我们做了很多不同的形式，但啊，比如说我们假设我们现在突然有个地方要盖，这有时候在盖一个东西啊，是不是道场的用途有没有它的作用？有，但其实道场的建立不是表面这种道场。我希望你大家知道，其实当每个人在参与道场的建立的时候，是在建立自己的道场，是你成就你的那一份舍心和你那个功德，其实意义在这里。所以到最后每个人都出家在家，所有参与去成就的那一份你的身心的改变，你的心的清净，当你种下去的时候，福报就带回去了，不是后来，是你自己就已经成就了。所以为什么佛教有时候在办很多活动，有时候我们连我们办的自己都不大清楚意义在哪里，我们有时候很在乎事情的好坏，而忘了这些事情本身要给大家的心理反应是什么。有时候不是事情要好坏，而是在参与这个事情的话，我以无所求之心成就大家的清净心，功德其实在这里，功德其实在这里。好，那个居士更有趣的，他曾经有一次有一个 他就拿那个衣服啊，那个衣服就是要回收的，他就拿到那个街头上有一个回收箱啊，那么丢进去。他在丢的时候，旁边有人一直在骂，他也不晓得在骂谁啊，他不知道。结果等东西都已经丢进去以后，因为他要丢的时候，有人一直在那里啊，一直骂，一直骂、啊。他想说跟他无关，等他丢进去了才知道是有两个游民。那两个游民的意思说，啊，外跳跳的人在这关干，遐在正寒流啦。啊，外跳的人关干呢，啊，你唔合阮，你若跌落去死嘛。啊，伊都无注意啊，伊就想讲，我若知影恁两个伫遐，啊，这两个要摕人的物件嘛，真歹呢。哎，用用不知道他的整个眼镜子放在箱子，就把它丢下去。啊，那两个是说你不要丢，就直接给我们了。哎，的丢下去才知道两个在那里的。哎呀，这拍谁？我让那两个游民骂得要死，哦，一直说你怎么轻视我们？我们才真的需要你丢到那里面哈、哦。好好，他就也就不讲话，他就骑摩托车回去。骑摩托车回去以后，就拿他先生有两件那个雪衣啊。都没用过的新的，反正都没用，他就拿来，那顺便买两个便当。那两个游民啊，坐在那个路旁啊，他们一直抓一抓啊，那个居士就过来，就跪下来，因为他们坐在那里，他就跪下来，把那个便当打开，供养他们。啊，那两个游民嘛，都多看，都多没料呢。移动的妈妈之类的，他也没想到那个人会跪下来，然后供养他们饭，他就给他们。同时，他们就开始因为不大敢吃，他说奇怪，这个人怎么会是这样？所以也很讶异，也不大敢随便吃。那他就跟人吃啊，那他就边吃边看他，啊，那一个人就起来把那个两件血衣就放在他身上披好。哎，那两个很激动，激动啊！啊也激动，还举手跟他啊，阿弥陀佛哈！啊，那两个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一直讲，一直画，阿弥陀，阿弥陀，一直画，哈，画到那居士嘛，情况歹势啊，跳都要走啊！那两个人安尼便当放的呢，是规条路呢，阿弥陀，阿弥陀，一直画啦，哈！你知道，一件血衣也没多少钱，那对有些人当然很值得啊，但我说。以泛起他对三宝对阿弥陀，因为那两个游民他由自内心呼喊出来的阿弥陀佛，是对于一个佛法的恭敬跟感恩，对不对？你要知道，我今天要帮助他穷，不如由他起善心，起清净心。所以这个居士又是用最简单的东西成就这个人的广大福报。那两个人在路旁，在路上一直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因为带着很感恩的心啊。而且居士嘛很惭愧，说我给的有限，但我得到的是他们那一份很真诚的感恩心，一马刚刚惭愧啊。这个居士还有很多的说法，然后我现在没办法一直讲，讲了就没办法下课了。像类似这样的事情，所以一个我其实要讲的就是说，佛法在度人啊，角度很多，不是你想的那个单面的。即便我们来到这里，你听不懂也管没关系，为什么？这里面可能很快有人成就，那你都曾经在五合跟他结缘了，下次他能不度你吗？你就跟某某人啊，某某大德，哪一辈子我们曾经在五合待过，你不度我，你要度谁啊？我们经常叫做广结善缘，在未来世，每个人要面临的生死冲突很多。但什么叫善知识？善知识不会凭空而来，善知识是从结缘来的。为什么有些人今生走到哪里都有善缘？这也不会无因无果的，一定是宿世结缘来的。所以一个人处处有善缘，他要堕落轮回的机会相对少，是不是？今天我认识他，认识他，那未来这些人又广结很多的善缘，我就在这个大的业力当中结这样的善缘，我就很容易得到清净。我曾经在某个座下闻法，这个法就跟我有缘，未来碰到真实善知识的时候，会因此法而得度。像我们现在 有的人在戒法容易成就，有人在定法容易成就，有人在慧学容易成就，有人在慈悲，有人在忍辱，有人在种种方面，为什么容易成就？因为曾经有过这样的缘，不会凭空而来的，自有他的善法因缘呐、啊，啊，所以有时候我们要，你总是要有开始。我们经常听到有些人讲说：“哎呀，我不会啦，嗯，以后我再学啦。”你已经讲很久了，你上辈子也讲过了，这辈子又讲了，你总要有个开头吧。你不要等你会，你应该是从不会开始学。所以有时候我们有时候即便听不懂，但也可以欢欢喜喜。那我相信在座应该有些已经都有相当基础的啊。我还是尽量的把一些我认为该观察到的东西跟大家提醒啊，因为这里面还有很多的道理啊。我说实在啊，有时候我们修行啊，昨天也提过，有时候修了老半天就是不容易感应。不要以为你努力就会感应，正如我昨天讲的，吃药不在于多，而在于对症下药，对症它就有用。好，所以在佛法的修学八正道当中，一直是以正见为先。所以整个修学的核心啊，观念在哪里？认清楚你真正执着的来源。我们所有的佛法的解脱原理是一样的，是一样的，就是我们之所以会轮回，是因为错看诸法。好，所以修行的解脱就是看清楚它。所以我昨天讲说，放下不难，能看清楚它才难。所以所有的修行都是从这个原则里面开展出来的方便，包括念佛法门也是如此。所以念佛法门念到最后会产生一个觉的感觉出来，觉悟。什么觉悟？这一层过程当中有很多的变化，感应的东西不是一定要见到光。好，我常举一个例子，有一个居士刚开始学佛，那因为他也很精进，就利用过年啊，自己打火机，那就是自修了。他第一年啊，第一年他有很多的很多的现象，很多的经验，让他很欢喜。第二年他也想学，他也又利用过年，他也努力啊。他因为第二年他很努力啊，可是他并没有那个，他们觉得他很努力，但他努力这七天啊，感应不多。这时候他来找我，他讲说很惭愧，我今年啊，这七天啊，过年啊，我发觉没什么感应，但在这个没感应过程当中啊，我看到我的习性，我看到我的贪着，我其实很在乎修行感应，以便于觉得自己有点虚荣啊。当然他的讲法是另外，然后他觉得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一直寻求去年的感应，但我一直找不到，我一直找不到，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他有一种心情。那我们继续好了哈。他来跟我讲说，他一直想要这种感应，一直没有。不过他讲出他有哪些故事。我说啊，如果以修行的感应呢、啊，你今年的感应比去年还多。有时候我们在寻求感应的是一个影像的感应，但你今天真正在佛法的感应在哪里？在觉悟。觉，因为感应在哪？我曾经在这里有所执，因为透过修行我有所觉，从这个觉当中我把我的执着放下，这才叫感应。 有些人在修行上有众多感应，但他就不认识自己，他不知道自己还在哪里绑着。因为在佛法里面让你不自在的是什么？是你的执着。你说哎呀，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我经常讲这句话，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好，我说不是江湖让你身不由己，是你爱江湖，你很喜欢江湖，江湖才让你身不由己。所以修学佛法到最后，从你努力修学当中，它会产生一种觉性觉悟，它会越来越清楚自己。假如我们认为我们修行很用功很用功，但只知道往外看，外面看得很清楚，就是从来不认识自己的心念，我不认为你这个修行有感应。为什么？所有解脱的关键在于放下你的执着，是这样。所以从你修行上你会发觉啊，修行如果慢慢从你真实认知开始啊，感应从哪里？刹那之间就在感应。好，哎，因为所有束缚你的是你那个放不下的心，那个你把这个积非尘世的心，那种把这种世间因缘生法只以为真的心。所以念佛持戒，有的人持戒也持得硬硬的，有人持戒持到用戒来，当然要持戒哦，不然我们今天就不用戒下了哦，我们要持戒。但有人是以持戒的外相以便以虚荣自己，这不叫真持戒。因为什么？他在持戒当中更坚定自我的执着，所以真正持戒会到最后会越来越柔软，对自我的坚定，对自我的执着会柔软，会懂得从持戒当中降伏烦恼。修定的人会因为修定啊，降伏对诸界的欲界的烦恼的执着，也会降伏。但有的人持修定会产生定慢，禅定的慢。有的人因为懂得很多道理修慧，结果还以为知识很广，产生的狂慧。这样的修学其实以道不相干，以道不相干。那一个人在修学的时候，他发觉他不断的会，这里面这是修行的经验，大家你要注意，修行到最后他会把所有问题往自己身上一直看，他会看到一个经验过程会这样啊，没想到我有这样的执着啊，阿弥陀佛，哎呀，原来我在这个有挂碍，我以为没挂碍，有挂碍。那以为我的理由很堂皇啊，原来背后是带着这个烦恼。学佛的人会有这种感应，然后随他了解的越，他就放下。随他放的越多，他的自在不是由别人给你的，给你的至少由你放下得到自在。所以修行要不放下自在，那是假的。那是假的。所以这里面有很多东西，修行的，所以我说修行这一条路不是一味这样一直栽下去。我一直在强调一个观念，有时候修了老半天吃药都不对症，我们还是傻傻的在吃。有时候药是对，但你方法错，有时候方法也对，时机错。所以一般来讲我们去看病了，试了一个礼拜两个礼拜没用，我们就在怀疑，对不对？可是有时候我们在修行的时候，问题出在哪里，但不懂得去反省。其实严格的修行里面有不断的反省机制，就是说到底有没有用。佛法了解越多，它有哪些现象，就是说我如果真正这样修，就会有这样的身心感应会出来，可是我这样修为什么没这个感应，那问题出在哪里？方法错，态度错，或是某种因缘，或是什么都对，但过去业障，这时候应该怎么修？先忏悔。你盖房子啊，不要猛盖啊， 基础不稳啊，干脆拆掉重盖，那比较快啊。你如果一直猛盖，盖到最后要上不上，要下不下，整栋楼一直摇，住也不敢住，看起来是很好看，但空空的。所以很多老修行啊，修了老半天，为什么老是卡不增不上去？为什么那一个所期待的结果一直不出来？然后开始就依着佛法反省检讨，哎，原来某些因缘不具足。这时候回过头来，把那个因缘不具足的把它补齐，再看这个地方不具足的补齐，这个地方不具足的补齐，然后整个就很快就恢复了。我就是我常讲，我在写论文的时候啊，我有一次写论文写的，那时候在读研究所，有一次我写了大概一两万字的，写到卡住了，然后就丢掉也可惜，已经写一两万字了，可是已经待了一阵子了，就是上不去，因为思维把它僵住了。后来干脆一点，整个丢掉，重来，结果反而一丢掉起得更快。所以修行当中有一种务实性，绝对不是光靠感性的一味冲刺，因为你在冲，因缘不具足的就是不具足，有些你已经具足了具足，但有些不具足的不够的，你就是卡在那里，你还必须要随时修行，随时回头去看我的修行的实际状况在哪里，这都是实际功夫在运作的，不是光只是凭着一分勇气一直冲，不一定有用。你稍微懂得回头一下看我的内心再怎么走，问题在哪里，我所了解的佛法在这里它会给你这个，那为什么没有，不是就这样一直下去，你如果适当的调整，其实你会进步的更快，进步的更快。所以我要讲说佛教的修行绝对不要落入了什么纯粹宗教形式的修行，如果你落入的是一个纯粹宗教形式的修行，那个觉没出来，那个觉没出来就是我们讲的是正勤，看似精进未必精进，为什么？因为以身善定增长，但你不知道你的善在哪里，你知道吗？哎，请问在座你们知道你们的优点在哪里吗？真正用功了，你要知道自己优点在哪里啊！因为你只有知道你的优点在哪里，你才会继续保持它。好，未生善令生，请问你有知道哪些未生善没有？就是说应该要有的功德，但你还没有，你不知道啊。还有以身恶令断，你知道你现在有哪些烦恼吗？还有未生恶令不生，这个要没有很清楚，这个三十七道品的四正勤你不会修，为什么？你不知道你的善跟恶啊，你不知道你要往哪里努力啊。所以修学佛法三十七道品是清清楚楚的，你必须随时的看待你的因缘，我有哪些善法，我在修行过程当中有哪些功德在长呢？甚至有时候你会发觉，你有时候念佛念一念，诶，突然今天的感觉非常好，就以身善了，你就必须要熟悉，下次再重复到最后，原来在什么因缘什么状况我的情况特别好，那你就随时要保润这样的条件，知道？我说你说我、哦、今天状况很好，下次那怎么好久都没再来，因为你不知道这个状况来自何等的因缘，你不懂得去守护它，所以那个状况一下就不见了，那碰碰碰都是瞎碰碰碰，偶尔碰有了，下次没有了，不知道等哪时候。可是一个对真正用功努力用功的，他在碰再碰碰碰到最后，原来这样的功德是仰仗这样的因缘，所以为了成就这个功德，这个因缘必须要守护好，以身善令增长，对不对？这是功夫吧。然后你发觉每次修行都有一些障碍在哪里，以身恶你要看清楚啊。所以这样的恶，这样的障碍，这样修行的困扰是从哪里来，把它找出来，把它断掉，下次它就不会跑出来了。所以你看这条修行路是踏踏实实真真实实的不断在修，这中间没有纯粹只带着一种感性，然后冲冲冲冲冲了老半天， 那原地踏，烦恼的依然烦恼，没断的依然没断，就一直在那转转转，没感应的。所以有时候我要讲，我经常跟一些学生讲，你们晓不晓得你的优点在哪里？不大清楚，不用功。我说，那我那很客气的，我当然不敢说我有优点。我说，当然要知道优点了、啊。哎，什么优点？我对戒有一种自然欢喜奉行之心，这不就是你的优点？为什么？因为我知道持戒功德，持戒能成就，所以你这个意念戒功德是你持戒的欢喜心的来源，所以应该更加多观察戒之功德。我虽然还散乱，但我有点定的喜悦，哦，有有有。那为什么来？因为我只要喝五欲弃五盖，我就好容易。如果我纵容我的欲望，纵容我的习气，那个时候的定就不容易来。可是如果只要我把它放下，我的身心就容易欢喜。哎，对啊，我就告诉你，你要看清楚啊。所以凡事要修行，先把内心先扫掉，扫到扫荡一次，你就快得很。所以为什么打坐的时候要调身、调息、调心？你有这种准备功夫啊，会比你那个啊一冲就冲下去的强很多，就是这样。所以不要光只是一个样子，应该要很清楚，在这一条修行路里面，随时训练出你的觉性来。所以一般来啊，修学佛法的人修到最后，眼睛越亮，不是那个真的眼睛亮，因为你还会该老花眼的还是会老花眼啊。像我现在就慢慢有点老花眼，但眼睛可以模糊，心眼要越来越清楚，很清楚自己的起心动念，也很清楚烦恼从哪里来，很清楚一切东西的生生灭灭过程是什么，那一份对一切身心转念的东西啊，清楚了，我说这个人真道人，功夫出来了，他不模糊了，这个每个动作在哪里他清楚了，要从这里、啊、这里面有没有一定要生人？没有，修行人叫做觉悟，就是修觉悟这条路啊。不管出家在家，到最后我们假如整个修行只是在表面上的东西很重视，但我们开始忽略了佛教的根本的精神，叫启发这一份觉性的心，如果没有的话，我们虽然把很多佛像看得很清楚，就是看不清楚自己。问题，你就是佛，你看外面怎么看？没用。所以我就讲说，我们现在修行啊，有时候啊会产生哪些现象的嘛？我们很辛苦，但其实内在多少隐藏了一种疑惑。为什么疑惑？没感应。这个没感应是来自于我并没有正视我的烦恼。所以之前有一位居士要出家，他的能力很强。好，他有一次看到那个僧团里面有一个法师，那个法师出家一阵子，那一个人很挑直，真挑剔，不善要弄整啊，办起事来没有那么伶俐的。这个居士有时候就觉得说，也不是坏的。就觉得那人家给了我那样了，然后就盖北哈。那他有一次每次讲说我想出家，我们就跟他讲不行。他说为什么不行？不行，还不行。他说我很想出家，不行。他说你要出家可以，可是你一旦出家跟我就没关了。后来他自己也开始静下心来去思考自己的过失。他有一次啊，也没跟谁讲，自己起来跟大众说：“我最近我发觉，因为大概也有在听课吧，我才知道我有哪些习气。我觉得我哪里一直没有做好，我以为我很行，那就算我工作能力很行，但我的心不够清净。我有哪些习气？有哪些？”他竟然在大众里面讲出啊。我说慢慢有点像出家人的样子咯。 你跟我比能力，我反而不认为你有资格出家。你跟我比觉悟，那我反而认为你有资格出家。他就要开始讲说，哎呀，我开始发觉到我有哪些过失，坦然面对自己的不足，才像个道人。我说我们要的是这种人，如果要比能力，我们大家在家就好了。对，任你再怎么样伟大的人，我就讲说，任你再怎么多伟大的心理学博士，还没碰到一个他心通的，一点用都没有。对不对？你100个1000个心理学博士碰不到，抵不过一个有他心通的。为什么？抵不过一个有宿命通的。所以一个真道人的功夫一定远胜过世俗的嘛，是。所以我说我要的你是一个道人，而不是一个世俗人。所以他那时候勇于忏悔，他不晓得，他想说这样忏悔一定说不定会被人家看清，没想到一忏悔大家把他笑了，诸佛笑了。诸佛笑了，当然我们讲诸佛就是其他道人都生欢喜心。欢喜什么？欢喜那一份惭愧忏悔之心，欢喜他的觉悟之心。他没想到放下得的更多。你看佛门经常这么很奇怪的现象，没错，就是好。然后呢，我们还是要回头看完我们的我们的文啊，这里面啊，他开始要讲人生的一些苦难相。为什么人生有这种苦难相？这些苦难相不是谁造作的，是你的因成就的。你过去的颠倒成就你这种不安稳的身心。你知道你为什么的寿命那么短？你知道，你看修禅定的人寿命就长一点，到了灰想灰想处的人寿命最长，因为慢慢远离生灭造作。像我们啊，一般出家人都看起来比较不老，为什么？正常的话出家人应该慢比较不老，因为他用的是最好的化妆品。好，我常讲过，他不是密室佛陀，他是阿弥陀佛。这种最好的化妆品可以让你青春永驻。为什么？当我们纵容我们的欲望随境流转生灭，因为在佛法里面，随世间诸法生灭，生灭就是时间相，时间相就会有老病死。时间是心不相应心吧，爱因斯坦还差得远哦。我们佛门早就跟你讲，时间是不可得的，时间相对，那已经是在我们佛门早就讲出来的事情了。时间是众生的颠倒性所成的，众生各个众生对时间的感觉本来就不一样。那我们怎么一样？因为我们有时钟，有时钟，有白天晚上，所以我们的时间被这个业力给限制在那里，误差不大。如果撇开了这个时间的话，你的每个人的时间感觉不一样，每个人对诸现象的执着不一样，生灭心不一样，生灭心不一样，衰老现象不一样。所以越有禅定的能力人的人，那个衰老相越少。所以有些人要心很焦虑，有很大的压力，可以短时间一满头白发，对不对？为什么？被境所绑着的。所以有些人看似老，却是很年轻。啊，我们经常啊私底下谈啊，我们圆觉金色有法师啊，这个很勇猛，这个我们没有一个比得上的。你看，虽然年纪有一些，但他内心的那个勇猛和那种，他没有挂碍，所以他有这一份啊。看似年纪有一些，但他的那种心智可以是年轻的。尤其是菩萨道，菩萨道讲的是青年佛教，青年佛教不在于年龄，是那一份勇猛，成就众生的意乐心，这个是让一个人年轻的。所以有的人即便很老，那依然是那种啊，以懂得去广学，懂得去精进努力的这一份心。其实这个反而是人的动力，因为人假如慢慢超越了对世俗的挂碍， 他的年龄其实不必然会这么僵硬的被业力所束缚。所以有一次有一个很会算命的人，他的算命很特别，他有教我怎么算，后来我也没把他学来啊。他很会算，我说那你算我的，他说算你没用。当然他是也许是赞叹的啦，随喜赞叹的。但实际上假如一个人修行了十几二十年还被算得很准，我向来很鼓励他找个比较硬的地方去撞一下。为什么？你为什么命算得那么准，就表示你的习气都没改啊，习气才是 导引命的结果出来的。你怎么像有些傻傻的都已经出家几十年去算命说好准哦，我说你够笨的，你还能讲出这句话来？一个修了老半天还被算得很准，可见你白吃佛门的饭太多年了，你没改变嘛。照理来讲算就算不准了，为什么？别人要富贵我不要，你怎么算我？别人贪这边我不贪，你怎么算了？痕迹都改变了，方向都改变了，所以为什么会算准？我算命数很多的，可是我现在只是算那个需要安慰的人的命。真正用功的不需要算命，所以佛门不主张算命，但有时候菩萨道方便用算命来鼓励人。所以真正有正念的人，有正智正念正思维的人不算命。为什么？有什么命？过去所造，何况命决定在你心中。所以这里面很多人在修行当中很多东西其实都改变了，所以那个要跟我算，当然是赞叹我了，应该照理讲算还是算得蛮准的啦。不过他讲说算你的没用，我不要算。这也有意思。所以以前我们师父啊，他说如果出家了十几二十年，你应该有机会带个钵去找你的旧事，就是你认识的老朋友去敲门跟他化缘，如果对方一打开哦，老李啊你怎么出家了，那我告诉你也去找一个硬的地方撞。为什么？因为一定你的气质都没改变，我说这么几十年一眼就放出来，可见你的气质依然是俗人一个。你应该跟他化缘完了，他说哎呀法师啊，他都没点出你来，等钱拿了好再跟他讲我是谁。这不是，我讲的不是钱的问题啊，也就是说你必须要试着从你的身心改变，改变你的气质。所以我想最脱俗的应该是修行人，脱俗不染俗方名为脱俗，对不对？一个人处处以世间价值来困惑自己的身心，你永远是俗人一个，是不是？所以要净土就把俗念拿掉才能净土啊！你不能边念佛俗念还很多啊，那这样以后一手阿弥陀佛拉你，一手这边我喜欢，那你不是切一半？你往生去的时候只有看到半身，另外半身所留在娑婆啊，当然没有这种道理的，一般来讲应该是留在娑婆的。好，我们现在的所有生命来自于我们过去所造的业力，但我们不清楚，反而在这个不清净的业力当中又执以为执爱它，然后懒着它在这里奔波流转。你看他这里讲说以肉为身，以气为命，以报之念如火风啊，如石火风灯啊，石火一下没的，风灯一下吹灭的，四波残照啊，海浪一下就没了。所以难得这一次生命的时候应该珍惜，但往往不知道这种短暂生命所带来的不圆满啊，反而在珍惜它。所以我要讲过一个道理，我昨天已经谈过了，很少人到现在能以道为重，反而爱这个短暂生命而不追求一个不生不灭的生命。结果你越爱着你的生命，你越难成就那个超越生死。你因为挂碍生死，爱厌生厌死爱生，反而在生死轮回。 但你看多少人在面对生死的时候有那么坦然之心，知道生死其实是妄想心所成，是无明然后生老死，对不对？其实因为无明才有生老死，死无老死，所以心经不是讲吗？我们天天念但都很少去体会，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那讲完心经的时候，那我死了以后怎么办？哥，哎呀，阿弥陀佛了，哎，我看到北京阿五，啊，心经不是刚念完，无老死亦无老死尽，啊，我念这心经干嘛？较安稳。照理讲，你念心经的时候，应该是全然放下生死随缘去，我但正念安住。啊，恁听有无？我那讲了心经，我唔知恁听有啊无？不要紧啦，凊彩结一缘啦。很少人洒脱的哦，阿弥陀佛，对佛法信不过，短暂是来自业力，所以短暂可以永恒。为什么？什么短暂永恒？极限的刹那的生命，我能知道生命时不可取，生命是颠倒心，利用这个短暂的刹那生命起觉悟，放下生死，却得到不生不死的法身，这么是不是很值得？在这短暂的生命当中，一心求生念。念佛求生净土，以短暂的生死换得不生不死的法身，何乐不为？但话简单，真正下得了心好好修的还没几个，对不对？随缘世间嘻嘻笑笑的把它过了，世间是不要太在乎的，整个内心核心的目标在于看清楚生死真相，只有这个你要关心，其他随缘利益人就好了，这点要清楚。好，他就讲说于众少妖非恒处者，因为他可能因为恒处哈，恒处其实就是短命啊，哎，因为他这个用词有时候会当那个，就是说在这当中啊，很少人不会哈，天啊叫少妖，就是说少妖就是年纪很少就妖了，那非命的恨死者啊，不计其数。那说没有啊，你要知道我们处在这个环境啊，我们是属于全球里面20%几的好命的国家呢，我们全球里面20%几的国家用掉地球80%几的资源呢，其中有很多国家只用地球的1%的资源呢，你是业报很不错来到生到这里，很多人一生下没做就死的嘞。你现在在你的环境觉得这很正常？没有，我告诉你，你不要以为你拥有这个是在地球人类是正常的，不是，每天都有很多人饿死啊，恨死的很多了。所以你不要以为我们现在吃，我们现在这样一天吃的这么多，过去有人传一个资讯给我，欧洲的人一个月吃的哇，几多点妈妈一个月吃呀，黑的底下非洲呀，一个月吃一顿，你知道吗？就把他一个月吃的用比的，不同国家，有些人命好到这样，有些人一个月就吃那一包米，简简单单的东西。那英国多浪费，英国的食物有1/3是丢掉的，没吃就丢掉的。但不要以为这是好命啊，你有过去造的因，所以现在的命，但你现在造的恶业，你以后要报。但你看有的人命那么多那么好，有的人是现在没得吃，是，所以实际上能有得到这样稳定的并不多，很多人很小就走了，那我们难得几个，难得有福报在这种稳定的环境，所以不计其数，很多都是夭折的，不能满其天年的啊。因为我们来讲，我们的人有寿命，我们的寿有一个福跟寿，有些人寿命是在，福报不够，就福报一没，寿命没了。有的人寿命够长，福报不够啊，有的人福报不够，寿命够，这个情况很多，到阿罗汉就可以转来转去了。寿命看是这么短，福报把它转到寿命，我把寿命转到福报，为什么？它是众缘合，它把这个缘转到这边来，有这个缘转到这边来，可以。那我们不行， 有的人其实福报还在，寿命已尽，没得享福，所以有的人在乎很多福，你没命好享受了。那有人寿命很长，可是福报不够，一直损福，对吧？照理讲他可以活得很长，但他今生真灰累啊，作业吧，尤其是那个伤害大众的东西啊，那个业更大，结果业一损，福不见，寿命虽在，因为没有福支持生命，所以也是。所以有的人叫短命的意思啊，是其实是福已尽，福尽了，福尽就短命。所以我们这个生命有它的业力，但也有很多还在变动当中，所以要是能持持戒法修行清净众多功德修持，你会让那些本来还在等待因缘的圆满，善法圆满。所以有时候我看到这个人长相不是福报相，可是奇怪，怎么他有那个威德相，威德力，就是说相貌不像，但却有威德力。后来再看一下啊，努力来的这个人，不像那个福报相，但很容易施舍，所以施舍就是很容易成就满人的愿。我化解这个人有求必应，就奇怪，这个人啊，走到哪里，人家任何人求他有应。结果经过一段时间化解，这个人只要一开口，也是有求必应，感应来了，只是业报比较快，可能因缘没什么障碍，所以这个人到最后，随他开口，祝愿成就。看他的样子，好像不像福报很大的人，奇怪，他怎么他只要开口，都事情都会很多人护持。后来观察他的，的确有因缘呐，因为这个人很容易成就别人，很容易成就别人。尽他的能力成就别人，所以他也感应了。好，所以有时候努力修福啊，其实可以让你的因缘更加具足，因为生命本身是众缘所成啊。但在这种本质不清净的生命业力所感的，很多人都短命啊。再过来，或有得天年寿期耳顺六十年，万中无一啊，真正能达到六十岁的啊不多了啊！但我们现在哦，寿命有些人寿命越来越长，尤其先进国家，现在平均年龄到七十几、八十几，你要算一算，只有这些人呐、很多人呐、一生下来就被堕胎了。你要知道，台湾平均寿命，如果把那个堕胎的算进去，平均寿命有几年？台湾是全世界堕胎也是排名有名的，你不知道？台湾呐、这等于是以后我怕是业报现前呐、人是好的好，这么一个小台湾，平均堕胎的以人数来比，在世界是排名的。所以，如果以实际要降生在台湾的来讲，平均寿命其实已经一直在减，不是吗？就少部分福报大的才能享天年呐、很多人其实一生还没生就死掉了，是的。好，这是这样的问题。好，脱得知命即是知岁。假设你有知命，就是五十岁。除同志无知，至三十好四十富，且约其间三十年，于中有疾病灾祸愁忧苦恼，居强半矣啊！好吧，就算你有命能得到五十岁了，扣掉你年少无知，剩下也不过三十比较。年富力强，好，到了四十的时候，拥有众多的条件、资粮、财产，算一算，真正足堪你应用的时间，也不过是三十年，好，但这三十年当中，有众多的疾病、灾祸、愁忧、苦恼，这一生当中一半以上，这里面讲这句话的意思，警示是什么？我们回头再提一下，我们谈这么多，请问你有没有感受到生命这般多的无奈是从哪里来？你不要在这些众生众多的苦难当中不知觉醒，不知原因在何处，反而想尽办法的想要获得。像我们最近不是金融风暴吗？对不对？ 那金融风暴大家不是担心失业，对不对？很多东西，这个是现实问题，现实问题。因此大家想尽办法看能拥有财富，保留财富，如何保留让自己的生活更安稳，这是人之常情。但如果以佛法的角度来讲，其实都各自有因的。有的人眼前财富损失，其实未必真损失。为什么？假如你的福报是在的话，他绕个圈就回头了。你的账号里面只是少个零零零，真正你也没少掉吃的东西，你知道吗？我们有时候福报是这样，少掉的只是一个抽象的财富，但真正你的福报并没有损失。为什么？不愁吃不愁穿，少的是智慧，偏偏不需忧，反而去忧它。很多人是这样的呢，其实他这一生其实不需要烦恼，但他烦恼的是那种无知，反而去追求那个虚妄的财富。其实真正的财富从哪里来？从造业来的，造善业来的。所以有的人一直在保护自己，不要福报没了，其实不是保护，是修来的。你不要让你去追福报追得很辛苦，应该让福报来追你。为什么？我造下去它一定会有。所以我常讲，有的人福报很他怕啊，那种成就你的福报的众缘不多。假如我们的福报布施加上持戒加上修定修慧众多因缘合合成的布施之福，谁都拿不走。这不是我讲的，经典说的，知道吧？那我们的福报，有的人是有执福，但他缺少戒，缺少定，缺少众多功德，所以他的福报有的变成了畜生道。新闻不是有一个猫得到财产几十亿，这个猫大概下辈子就说经典呢，我三经五规的时候我都不知道，这个猫要是地下有知一定会又是撞墙壁的。没想到我有几十亿我都不知道，我想拼命吃，他们又讲这个肥猫胆固醇过高。这个人是不是有福？有福。有没有真福？没有。有很多人福报就是这一类的，看得到吃不到。佛呢？佛是看不到但都用得到。佛有没有靠折？没有。我从来没有累积很多钱放在银行，我不需要银行，但他所有的福报是庄严居住，真福拿不掉。我这有一个例子很有趣啊，那个例子啊，有一次那个有一个人很吝啬，吝啬到无以复加，佛派诸大尊者去度他，连甩都不甩，连木剑连现神通去救他，他也不理。哦，你看也没有那么赖皮的吧？诸大尊者连目见连现神通，他都真的没用。后来慧德佛亲身去度他，终于度了，终于知道兼贪之过失。这时候他就回家去拿宝贝要供养佛，但他觉得说供养是应该的，但也不需要用太好，所以他就进去他的宝贝房间去找那个比较差的。他一伸手去拿叉了，一抽出来都变最好的。他说：“啊，怎么这样？”然后就把它丢开，再伸手去拿最差的，一出来又变最好的。他说：“奇怪，怎么是这样？”那佛陀那时候在门外看着，就天人阿修罗跟天人在打仗，打得头破血流的。天人在征战，那一个人在征战，布施不布施，斗得很辛苦。也就是说，因为他不可能拿最坏的给佛，因为佛的福报不可能接受坏的，所以他每伸手一拿出来，奇怪，怎么又变成这样？丢掉再去拿，怎么伸手拿出来都是最好的，快疯了。他说：“我是想供养，可是不需要那么好吧？”他一直在争了半天，到最后佛才跟他讲例子啊，你这个内心的挣扎就像那个天人在征战一样。后来他也知道过失了，放下。竟然就证果了。所以佛也知道这个人的因缘，他就是这个毛病，可是这个毛病一嘎打开证果。所以这个也是很有的例子的，很有意思的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很多东西我们忘了，福报不是真来的， 福报是修来的，所以不要去一直争，因为他会跟着你。所以尤其我们修道人，我一直在强调，你放心，除非你过去世太艰难，或是这一辈子的发心不纯正，我知道你放心，一定会吃得刚刚好，不会没存金多也没欠，该你用多少啊，嘟嘟好。所以修道人都不用其他，你就随缘该做的去做，好好发心修行，自由因缘。为什么？福报是修来的，不是求来的，是这样的。好，所以在这几年当中，我们不知道这个问题，我们依然爱惜这个生命，不知向你道，因为你不提道本，结果看在这个生命当中依然愁忧苦。像我们这一生，我们看我们修行，我们难得有笑容，是不是？有的人福报大，笑容多，哦，那一般来讲，没有福报的人不大会笑，哎，所以我经常讲说，在菩萨道里面有个重点，就是布施欢喜。一个人越有福报的人，越容易布施欢喜给人，而不是愁忧给人，啊。一个自己身心自在的人，他能给的更多，当他能给的更多，他就得的更多。但我们现在往往是怎么样，我已经没了，我怎么可以给，结果我不越不给我越执着，那我现在要这个要那个，我的身心为什么有病？病是四大不调，业障、修行的问题，诸多问题合在这里，我们有很多病。其实真正的病从是哪里？其实这根源里面是身心造作。所以有的人啊，在修行当中，有的人能力越强病会转，那有的人是业力太强转不了，但心转，所以变成有病不受苦。有没有？有，我就知道有人能这样，有病还没到正果，他只是道心很强，从之前很担心病，到现在坦然接受病，他病他的，他起他的欢喜心，你知道这里有点神经病的样子。每次心脏开始有问题的时候，他都很高兴，我要往生了。他不怕，之前会怕，现在不怕。现在每次心脏在，因为他有心脏病，他就心脏开始痛的时候，他不但不会怕，哎呦，唉，业报将近，即将往生，因为他对往生很有信心。他不但不怕，任他病，他说奇怪，身体痛归他痛，我竟然不会痛，心里不会痛。哎，你看，有的人修行功夫好，连病都转，会不会？会，因为那个病因缘不强，所以他的心命一转，身体一转，整个就转。但有的是因为身体的病是重远程，已经太坚固了，已经现成了，现行了，这时候他没办法转，但他能转心，他一转心的时候，虽有病苦，但心不受影响，有这种情绪。所以你看我们最近有些长老走了，有的人都是病啊，那叫一定不修，不要这样的，不要这么讲。有的人啊，的确有功德，但还不足以转变这个大的业力。有的人是转变不了这个大业力，但内心已得清净。不一定，你不要以为看他身体苦就一定是心理烦恼苦，不一定要这样看。但我们这里得到的教训就是说，哪时候越起现行业报不知道，只要因缘成熟，你的业报现前，所以趁你身体未得病之前，应该令你的心先得自在，否则因缘哪时候现前不知道，就这种现象。所以短暂时间，人生何处何如何苦痛啊？难得你看有这个愁忧苦恼，身体重病积一半以上啊！最近有人发个 mail 给我，那有一个程式叫我们算一下我们还能活多久。第一个，你有没有运动？你有没有吃素？我不知道，忘了哈。结果我就算一算，我大概活到六十几就 over 了，那我到二十几、六十几就剩下十几年而已。 因为第一个很少休息啊，算一算我就照着填，填一填，剩下十几岁，是十几年，十几年扣掉睡觉，那个剩下没多久，哦，那其实都还算不错的，还没腰修嘞，啊，不过人生短暂，看看这种变化无常的东西，不要再迷于现象，如何会一道本，看到这个生死现象之因啊，开始从因上转，否则你依然迷恋世间，只是火上加油啊，继续轮回。好，那接着看啊，所以习人有言啊，浮生一月之中，可开口而笑，只是五日矣。哎，真的，你算一下，三十天里面，你懂得笑的并不多，是人世间如此啊。我们现在在家人，我们现在也比较不熟了，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常笑，有的人是天天笑，那是精神有问题的。哎，那个当然不知道在笑什么的，好，好，他有的很少笑。好，那我们看到，我们修行人当然也不一定要露齿笑了哈，但这里面也当然不是要你很苦闷呐。修行人有没有在以修学佛法里面慢慢产生的喜悦？即便我身体有苦，但我内心安住于佛法的喜悦。你想一想，一个月当中你有几次因为修学佛法产生了一种内心的鼓励鼓动，那种是吧，法喜的鼓动，看看哦，是不是多苦啊。哎，其实不容易哦，我们有时候修修，有时候很有道心，但就是不喜悦。所以我之前啊，当然现在你们居士我这样讲没关系的啊，因为我当初刚出家的时候，我很想写一篇文章叫苦闷的出家人。不过我跟你们讲，你们就知道其实我现在不大会苦闷，不然我怎么笑得出来。不，的确我刚出家的时候，我一直很想写一篇叫苦闷的出家人。为什么？很苦闷，每天早晚课又不能睡饱一点。我在家的居士，在家居士的时候，我很想到道场去做早晚课。一出家以后，我觉得能今天要是放枪不做早晚课，我会很高兴。啊，为什么？还在练习，还在学习端来。那还有就是说，面对自己的之前前半生的之前的习性，现在入了佛门，再也不能逛街了，再也不能怎么样，怎么都没了。该有兴趣的都没了，因为见面的都是那些很苦的，所以我觉得还修得很苦闷啊。不过还好，我向来乐观，这种路子没多久就跳出来了。我们后来就是说，修行不是在外境找到一条适合的路，其实很简单。我刚才修行这条路里面只有一条路，依教奉行。你越提早依教奉行，你越容易得到修行的喜乐。你还要空空地外靠口口谁？你也路来路赶口，我骗你，因为不咯。所以说，外面找没有，一定会找到外头去。不骗的，你如果在佛门当中，要在外面找到让你身心欢喜的，一定找不到，一定要到最后找到外面去。那唯一的欢喜在哪？坚持道念，安住正法，放下修行，嘿，你就有了。这时候你就再也不会天天唱着苦闷的出家人，就不会这样麻烦了。但实际上想一想，这条修行路要不把世间看得很清楚啊，在你混混啊，难得几天欢喜过，所得欢喜刹那之间随境而转又不见了。我在期待那个欢喜，有时候等得很辛苦。对，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在这个道理上，大家更敢于勇于去承担佛法。当你尝得一分一分的法喜，周边的人会因你而得利。为什么？你很容易因为有本钱，就像你有很多钱你就可以给人，如果你很穷你就不容易给人。如果你有很多功德法喜，你就可以布施欢喜给人，不是吗？是啊，所以菩萨就这样啊。像我们现在，我就讲长期我的例子，我要登山就有点困难，因为光背我这个皮包就很重，对，我这个皮包又拿不下来，身体够重，要爬得够高的话，光扛自己就受不了，还要带别的东西就免谈，是不是？ 所以有时候看看你们那种瘦瘦小小很轻巧，爬山当然轻松，因为您本身负担不大。同样的道理，如果你自己本身烦恼很重，请问你如何度化众生？你们扛自己就扛不完了，还能扛别人的？所以修行这条路，菩萨道不一定每个人修得来。菩萨道的第一步，先放下自己的烦恼。有时候当一个人懂得去承担别人的烦恼的时候，自己也轻安很多了。不然你看像我啊，虽然很重，好吧，我就勉强帮大家扛个东西吧。当我不断在扛的时候，消耗我的卡路里，我就不是越来越瘦吗？那我越来越瘦，身体越来越轻，那我是不是扛得越多？姐，第一个，从一付出当中成就自己烦恼的舍下，成就更大的功德。菩萨道有这种妙处，很多人秀命秀到好不不一样。我告诉你，菩萨是从付出里面成就自我的，从一布施不念自己，成就别人，忘掉自我，舍下我自己。但如果不晓得，我们光在这个世界里面唉声怨叹的说，哎呀我好苦啊，没有人了解我，没有人同情我，没有人体谅我，你只是一个很可怜躲在屋角下里面自哀自怜，你也无可奈何，走出来。对，这些东西你没什么好怨叹的，因为不是谁给你的，是你自己感应来的。好，他说啊，故知悠长喜处啊，忧很长，欢喜很短处。为什么忧很长，欢喜很短处？其实不是忧很长，没有一个必然的忧很长，喜很短处，是你的心永远必须攀岩外境以求得满足，此心不容易满足。当稍照一讲，比如说有时候我们没钱的时候，假如我有十万块，我就满足了。照理讲啊，既然这么说，给你十万，我好满足。但假如留一百万，这不你刚才讲十万就满足，为什么给你十万，你马上就想着一百万？所以不是十万满不满足你，是你的心不让你满足，知道吗？为什么本来你当初的心很单纯，你要的不多，只要你维持这个要的不多，其实你很容易满足。但因为你要很多。因为你这一份颠倒心，让你的忧很长，喜很粗。不是忧必然长，不是喜必然粗，是你让你的忧一直长。该欢喜少欲知足，你不少欲知足，以至于让你该享乐之时不知享乐，该放下之时不知放下，然后自己挑东西来扛，虐待自己，不是吗？所以有无忧早忧啊，有乐喜的舍掉乐，为什么？自己找的。好，所以像我们有时候、正在用功的时候、我经常在讲说，有时候我们要修行，这个壮士一次去西不复还，一副那种慷慨激昂要赴沙场、然后就说告别诸位大德，我即将修行解脱去了。好，大家说不行啊，出家很苦的、你不要啦。好，不行，修行是最好的事情，我一定要出家修行。大家百般留你，你都意志坚定，到最后归体大家嘻嘻吧，后来你提供你哪用安那无情啊，我留你留不住啊，现在真的放你走你还了、对吗？所以那个都是讲假的。我为什么讲这种话？我现在事情很多，我要去用功修行，结果真的人家让你用功修行的时候又打电话，哎，你们最近好吗？哎，你不在用功吗？你打电话给我干什么？你知道这是什么心情？当我们不能真正安住在法的修持的时候，内心总是会偷偷的跟外面打沟通。我们现在有时候有大哥大会利用大哥大，没有大哥大就用心念。在远远山上的茅棚，总是期待有脚步声。怎么好久都没人来看我？我这么用功，稍微赞叹几句也让我心安吧。当然，这是我乱想的哈。 不就是如此吗？假如我们不能死心的修行，我们的内心总是向外的追，这个我心不能安住，不知道当下放下，你会让你因你的颠倒心，让你历尽众多苦而不会停止。为什么？你心不死，你的妄想不止息，你这份妄想心会让你该有福处不知享福，该用功处无心用功。为什么？心不安，我需要营养，我需要外境来满足我的内心，会不会这样？会。所以有时候我们透过外表看似修行，不过是满足另外一个内心对境界的需要而已，不是真的。很有意思的啊，乐少苦多啊，忧常喜住，乐少苦多，如在万仞之微风，四处千寻之沧海，众得少乐，碧绿飘尘啊。就是说我现在稍微有点快乐，稍微得到，我马上想到什么？想到我在万仞很高山底下，高山之上，我随时有掉下来的可能，我在千寻非常深的海当中，我稍微不小心我就会没命。好像我们现在我以前啊，我们刚出家身上没什么东西，所以我一般出门也很少关门，因为大概没什么东西，就书，我最多大概书，其他没什么东西。所以我有时候那时候在国外去读书啊，我门啊不大喜欢关的，因为没东西啊，你也拿不了，你那些书看的就快闷死了，没人要，所以我不用担心。可是万一你开始有的时候，你开始，我们要看我们的业障有多少，你们摸摸口袋，钥匙几个就是了。你如果发现你钥匙越多，表示你的挂碍心越重，不是吗？当然有时候我们是职责的关系的啊，但有时候还是因为挂碍，所以我们的钥匙很多，钥匙很多，表示要绑着，怕掉了，是。一个东西一直很多众多就结在那里，会结在这里啊、哦！你要知道，一个烦恼起来，其实不代表一个烦恼，是很多烦恼。不然你试看看，假如我们现在因为在整理房子嘛，哈、哦，有时候要挖出一个花盆出来啊，让、哦、像我们这样花盆放的满地，没时间去管理啊、哦。突然有一个懂古董的小偷，唐朝的，哇，这就该起来嘛！本来拢放伫外口无人管，今麦就爱去买。保险库啊，那个假扮演员都一个关下的后裂，工作唐朝的，大家出门都不让，就像有时候，像我们以前的法师出门，有时候门都不锁的，随你喽。可是问题，这里要是有一个唐朝的，那就要锁了。对，那出门就要留守了。那就开始担心这个，担心那个，为什么？只因为那个破罐子。被一个人乱讲说唐朝的，那开始心就绑在那里了。为了考虑这个就要考虑这个，为了考虑这个就要考虑这个，结果光一个执着，众多执着绑在那里，放回家。所以本无事啊，那久久这样一直纠缠。像现在一旦你现在拥有身家百万千万亿，你就开始要惜命了。第一个要保险，走路要小心。为什么？我难得有这么好命，要是突然被撞死多可惜，对不对？我们开始会挂碍东挂碍西，挂碍这个挂碍那个。为什么？难得拥有这么多，不再敢舍下去。我就常举我们以前僧团的例子。以前我们僧团啊，那个我们的单金只有多少？100块。我们那单金才100块，所以那时候每次那个我们的法师啊、会计的，那个说，就广播，请来领单金，不然爱听，你爱几把口被抄去啊。有时候那个我们那个法师，拜托你们来，不然我没办法结账，因为刚刚几把，然后。现在如果有人想说你担心你不领给我，你一定说好啊，你要给你，因为反正啊差不多100块了，啊你了啊，你一个月才领100，你总共也就那几多少钱，你会不会敢全部给？可以吧？因为没多少钱了、 可是当你拥有很多的时候，你敢不敢全部给？我讲这个例子很有趣哦。当你没有东西的时候，你能全部给；当你拥有很多东西的时候，你只能少分给。你能不能全部给？不敢。为什么？你已经脸上去了，不是吗？这就是现实。不论你跟他讲多少价值，在一个真正修行的过程当中，为什么当你拥有更多的时候，反而比之前拥有少的时候的气魄不足？因为你敢做他了。所以我才讲说，你今天想拥有东西，就有一个条件，准备给，准备舍，或者说他已经绑着你。而且我说，有的人福报很大，拥有很多，我对我来讲，我不认为这是你的福报。尤其一个专心修行的，当你拥有很多很多，却一直在积积积的时候，其实我认为障碍现前。障碍现前，为什么？你已经爱做上去了。你可以拥有很多，但你是准备给的。修道人是这样，准备拿的时候就是准备给，你如果没有准备给，就不要拿，可以，或者你会少物的时候容易舍，很简单，多的时候反而舍不了了。当初能100%的放下，现在变成20%，甚至10%，甚至1%。你说，那我以前给100块，现在我给10000块，应该是量多，我不在乎量，我在乎的是那一份舍心，那一个舍心，我要的是那个全然舍的心，不一定是表面上要拿出东西来，不是这个，是那个无挂碍之心。所以啊，人很难啊。当我拥有这个东西的时候，我经常挂碍，我这些难得的东西会不会跑掉？我这个地位会不会跑掉？我的钱财会不会跑掉？我这个东西会不会跑掉？这个时候你看，即便你拥有一切，处在万仞之微风，四处千寻之沧海，重得少乐，稍微有个执着的，就怕会沉，会淹死，会掉呢。这人生之苦啊，这个时间是很短暂的，但就在那里跑。那看不清楚这一点，反而爱着这个短暂的极为粗浅的福报，为了那个极乎浅的福报，把一生道业给还回掉了。所以啊，切乎有生劳我处胎，有老夺我壮色，有病损我形貌，有死坏我神灵。你看，我想生，我执着生，我就必须受处胎的苦。好，我一旦有老，就会夺我壮色。你看这个众生里面啊，我们喜欢生，对不对？所以那个过去那个吉藏大师就讲那个死不复论啊，他说啊，有生必死，你为何怕死？你要怕死应该是怕生，为什么？如果不生就不会死，所以要怕死应该先怕生，如果你怕死就不要生，是不是？所以众生真正要超越生死，应观一切法不生不灭，才能超越。所以吉藏大师写死不复论，写完笔一丢，解脱。吉藏大师写了死不可怕，死不复论，写完笔一丢，化掉，就解脱。是何等修行人的气魄，他知道我并不是怕生不怕死，因为实际上，如果他讲的意思就是，如果你要怕死，应该怕生。实际上，生不可得，死不可得，死不可怕，所以放下。但我们因为追逐生，就后头就有死。既讨厌死，你为了讨厌死，为什么会求生？既求生，第一个先受处胎之苦，一定要入胎，受胎中之苦，再过来。一生就有老病，生得多少乐，不过是几时寒暑就过，但现在即将要面对老，为什么？我拥有的年轻色，在我老过程当中不断去掉，好，然后有病损我形貌，在这个生灭的那种不安稳的因缘当中，你注定，你看现在有人很健康，啊， 但真的能完全健康吗？不可能。什么叫病？有些病只是你不知道，因为病就是说衰老意思的，病就是不具足的意思，也就是善法因缘或是顺境因缘变坏，这叫病。严格来讲病，我们现在有没有病？我们有，在某个意义老就是病，就是众缘在败坏，跑不掉的，因为有生必灭，生老病死跑不掉。就是当你执着生，生的意思其实不是生命的生而已啊，其实佛法谈到彻底，生是什么？生是本无法处，执着为有，叫做生，这才是真正生的来源。以颠倒处，以无所有处，执着为有，这才是真生。那这一份的颠倒心才让你的生命生，既然执着生，就会啊，生住意灭，生倒病死。所以要不了解这个道理，偏偏以诸法上执着为有，却又怕它衰败。问题是当你颠倒住无中生有的时候，也注定它的生倒病死，谁也跑不掉。所以啊，你可以怨叹，哎呀，我人这个世界不公平，但有一个公平，生老病死。人世间比高比低，比个没完没了。真正人中至尊者，能知道生老病死的颠倒，舍离生老病死的颠倒，才是人中之至尊者。为什么？大家皆被生死所困惑，唯我不为生死所困惑，这一点才是真正的人上人。所以我们为什么称老和尚称上人，对不对？那其实也不一定在座一定要是和尚才上人，所有能战破生死的都可以称为上人，不是吗？我们不要做下人。什么叫下人？以世间颠倒处，老是不醒来，非得把自己的执着往下一直增长，那不是下人哦，一直把自己的品位往生善恶道下下载下下到就没了，是这一点。所以有死坏我神灵，其实亦无神灵可坏，偏偏执着有我的精神，我的想法，在面对死亡的时候，我拥有的这些东西即将去哪里，会怕。所以我们像你看，我才昨天跟大家讲，我们在修道人在现在还有这份绝招的时候，培养什么心情？我面对生死，所以我希望大家练习这么死。所以我们有另外一个道场，他们因为我在讲菩提道次第略论，谈到观无常的时候，他们就集合大众啊，几个居士法师，大家轮和练习死。这时候就大家躺在一个地方，那盖往生被，那旁边就绕在那里跟他助念。我告诉你，感觉不一样。理论懂和那个你现在设想，当然即便设想也不是真的，但他就设想自己即将死，面对自己即将死的这种心情，我的心要安住哪里？你要练习，不可怕，死不要，我们讲死不用怕，因为在佛法里面，任何一个死的机会其实是一个修道转身的机会，不要怕死，它是难得的机会。你要练习好，在那个最关键的时候，你的念头放哪里，你事先准备好，它不是个可怕，它是个机会。但我们若没练习，会惶惶恐恐的，会怕失去什么。我们经常看在修行当中，越面对临终现象的时候，越怕失去什么，越失去更多。结果到最后，如果能坦然面对的人，其实反而决定一个更殊胜的来生，很有意思啊，很少人能这样练习好的。所以修道人，你看我刚才讲的吉藏大师，他之所以那么洒脱的就往生，在哪里？他知道实无生死，放得越下，死得更庄严。所以我们要，这叫临终关怀。我们现在在做临终关怀，每个人都向着死亡在走，但死亡是一个在了结自己的业力， 并不是生命的永断。所以应该在这个生死的过程当中，让自己掌握一个很好的机会，不是去挂碍生死，是应该是利用善念，让他得生善处或活过净土，应该是这样。好，今天时间就这样，哎，我们明天继续，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